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3月16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北方遭遇强沙尘暴，官方称近10年来最强，范围最广。中国被指漠视缅甸军警杀戮抗议民众，在缅几十家中资企业受到波及。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指称英国王室种族歧视，受全球瞩目。
影响所及呢，不仅在英国王室，而且扩及英国本身。这边的舆论呢，是认为这是1936年爱德华八世退位以来，英国君主立宪体制面临最严峻的一次危机。
中国新冠疫苗接种，自愿接种还是强制普打？
如果你不打疫苗或者暂时不接种疫苗的话，未来有可能会接受到公司领导的询问，或者是相关部门的调查。
中国试图收购乌克兰发动机企业西奇遇挫折，拉大旗当虎皮，非法社会组织为何在中国屡禁不止？
他可能也得拉几个人，拉几个大旗当虎皮嘛。我觉得是有，他可能得有这些东西，那背后这些人是不是有利益存在，那就不好说了。
中国北方遭遇强沙尘暴袭击，官方称近十年来最强，范围最广。中国首都北京等12个北方省市区陆续遭遇严重沙尘暴袭击，从戈壁沙漠和西北地区吹来的强风，星期一3月15号将黄沙从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一路刮到陕西、山西、河北、京津和东北三省。
中国气象局星期一在官方微博发文称，这是近十年来中国遭遇强度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一次沙尘暴。在地处戈壁沙漠的内蒙古，星期一收复呼和浩特机场的航班已经停飞，当地有关部门建议学校停课。北京当天笼罩在厚厚的棕黄色沙尘中，市中心的高楼顶部几乎看不见。通勤者用纱巾、头盔等遮挡头部，免遭黄沙吹打。市民尽量待在家中，减少外出。路透社引用一位在时尚界工作的姓邹的北京居民的话说，这看起来像是世界末日，在这种天气里，我真的不想待在外面。受沙尘暴的影响，中国星期一几百架航班被取消，超过了往常的沙尘暴季节。根据航空数据提供商 Veriflex 的数据，截止至中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北京大型国际机场被取消的航班超过400架次，占进出港航班的至少1/5。媒体报道，北京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星期一在300到800米之间，居民待在家中，门窗紧闭，仍可闻到沙尘气味。据北京环境监测网报告，北京的空气质量已经达到了重度污染。这场沙尘暴立刻成为众多网民调侃的话题。一位网民说，今日是北京25节气之一，立沙。另一位网友写道，北京永远欢迎您，但今天的北京已经是一座你来了就不一定能走得出去的城市了。而深圳的一家报纸在相关新闻中写出了雾霾再袭，沙逼北京的标题。由于沙逼的谐音，遭到读者电话和微博投诉。春季是中国沙尘暴的常发季节，强风将来自西部沙漠的沙子向东吹，最远可以影响到日本北部地区。韩联社报道，韩国环境部星期一表示，预计发源于蒙古高原和戈壁沙漠的沙尘暴将于16至17日影响韩国大部分地区。韩国环境部已向全国11个市、道发布关注级别沙尘暴预警。 中国从1978年11月启动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在13个省市区植树造林。公开数据显示，这道绿色长城东西长4480公里，南北宽560至1460公里。数据显示，这项工程使至少 20% 的沙漠化土地得到治理。中国生态环境部去年表示，情况已经改善，第一波沙尘暴现在来得更晚，持续时间不像十年前那么长。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城市化和工业的扩张，以及露天采矿和过度放牧，给整个中国的环境带来了持续的压力。美联社报道，保护组织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周进峰表示，就像巨信是从蝙蝠和其他野生动物传播的新冠肺炎一样，沙尘暴提醒人们尊重自然的必要性。中国生态环境部表示，沙尘暴预计将往南向长江三角区转移，周三或周四应该会消散。
中国被指漠视缅甸军警杀戮抗议民众，在缅几十家中资企业受到波及。缅甸军政府统治下的缅甸形势持续动荡。缅甸最大城市仰光几十家中资企业据报星期天3月14号被纵火和破坏。缅甸军方宣布在那一地区实施戒严。中国被视为支持在缅甸掌权推翻昂山素季民选政府的军政府。
中国官方《环球时报》引用中国驻缅甸使馆提供的信息称，截止至3月15日中午，缅甸仰光莱达雅工业区14日发生的不法分子打砸事件，共造成32家中资工厂受损，两名中国员工受伤，无人死亡。《环球时报》还说，据不完全统计，财产损失高达 2.4 亿元人民币。此前有媒体报道，自当地时间3月14日下午开始至傍晚，缅甸仰光多个工业区的十多家工厂遭遇纵火和打砸，涉及企业多数为中资企业或中缅合资企业，其中以服装加工厂、服装辅料厂和配套设备厂为主，纵火者大多骑着摩托车，带有铁棍、斧子和汽油桶，冲进工厂以后，先是打砸和恐吓工厂值班人员，之后便开始纵火。中国要求缅甸方面保护中资企业的财产和员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3月15日表示，中国大使馆迅速要求当地警方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资企业的安全。他还称，缅甸中资企业遭打砸事件性质十分恶劣。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在脸书上发布了一份关于保护中国企业的声明。美联社报道，声明引发网友超过 5.2 万条评论，表达愤怒情绪。缅甸上个月发生的军事政变引发了持续的大规模抗议，民众要求恢复民选政府，释放昂山素季等民选官员。抗议活动遭到军警的暴力镇压。根据人权组织政治犯援助协会的统计，近130人被射杀，更多的人受伤，另有数千人被捕。缅甸多数民众认为，中国对遇难者漠不关心，他们非常愤怒。有网友跟帖说，疼了，那么有人死了呢？还有网友的跟帖写道，如果你想在缅甸和平做生意，就要尊重缅甸人民，停止支持军方恐怖分子，跟缅甸人民站在一起。有缅甸民众呼吁抵制中国货。目前还没有关于纵火中资企业的责任人的报道，不过美联社报道，许多人指责缅甸警方或其他煽动者制造了破坏，试图煽动更多的麻烦。分析人士指出，对缅甸中资企业的袭击让本已非常复杂的局势增添了额外的复杂性， 在缅甸最大的城市仰光和其他主要城市的数百家服装厂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中国制造商经营的。缅甸媒体报道，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3月14日晚间紧急宣布，在仰光、莱达雅等多个地区实施戒严。在中国出资的工厂被纵火焚烧后，台湾官方的驻缅甸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建议在缅甸运营的台湾企业悬挂台湾旗，并悬挂标语，表明他们来自台湾，而不是来自中国大陆，以避免造成混淆，降低风险。台湾、韩国、香港和泰国也有大量制造商在缅甸经营工厂，这些工厂在提供就业机会和出口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维持缅甸经济的运转。中央社报道，台湾外交部星期一表示，莱达雅工业区的台商企业昌毅公司受到波及，抗议民众进入厂区并破坏警卫室，4辆公务用车，有10名台籍干部受困厂房。台湾公司在东南亚国家的企业之前曾在抗议活动中被误认为中国公司，包括2014年数千名越南人放火焚烧外国工厂，对中国在越南宣称拥有主权的南海部分海域进行石油钻探作出愤怒反应。与此同时，缅甸民众不畏军警血腥镇压，星期一继续上街抗议军方2月1日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消息说，至少5人在最新的抗议行动中被军警射杀。
美国国务卿与防长开启亚洲之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本星期将与日本和韩国盟友会面，重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应对日益强硬的中国和沉默的朝鲜。
此次亚洲之行从星期一3月15日开始，行程的第一站是东京，这也是他们作为拜登政府官员的首次海外之行。目前国防部长奥斯汀已先前抵达东京。布林肯和奥斯汀将于星期二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2+2会谈，两名美国官员将于星期三启程前往首尔。一些观察人士说，两名官员选择日韩作为首访国，反映了美国新总统对东北亚安全的担忧。政府资助的美国和平研究所资深分析师帕特里夏金上周五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写道，国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首次出访选择日本和韩国，这表明了美国对这两个盟国的高度重视。他说，首尔和东京是共同应对中国挑战以及推进朝鲜半岛和平的重要伙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目前处于低点，部分原因是前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以及在中国视为其势力范围的地区不断升级军事紧张局势。在上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拜登总统的所作所为已显示他并不急于减轻前总统特朗普对北京施加的一些压力。他的政府在维持关税的同时，也对台湾民主政府表示支持，并对香港和新疆侵犯人权的问题谴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的新疆地区一直被控是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主要地区。白宫上星期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将中国描述为唯一有潜力结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久挑战的竞争对手。专家表示，通过派遣内阁成员前往美国两个最亲密伙伴的首都，新总统希望在该地区加强对中国的多边制衡。国防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前往亚洲的途中对记者说，中国是我们的主要威胁，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我们有能力、作战计划和概念，能够对中国或任何想与美国抗衡者形成可信的威慑。话虽这么说，但华盛顿仍表示愿意与北京对话。国务卿布林肯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预计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会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国务委员杨洁篪，这是自去年6月以来两国官员首次举行双边会谈。在如何迫使金正恩政权重返对话的问题上找到共同点，将是两名官员访问东京和首尔期间的另一个优先议题。 拜登总统尚未宣布他的对朝战略，但目前正在进行政策审查。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表示，自二月份以来，拜登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多个外交渠道与平壤接触，但尚未受到任何回应。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国际研究副教授李雷夫表示，平壤可能出于各种原因不理睬这些试探，包括优先考虑国内经济问题，或是担心在新冠疫情期间举行会谈。李雷夫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平壤可能在等着拜登的政策审查之后会提供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朝鲜可能正在计划下一次武器试验，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增加谈判筹码。
英国本周二出台脱欧后外交和国防评估报告，抗衡中国是主要焦点。英国首相将在报告出炉后访问印度。英国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指称英国王室种族歧视引爆全球瞩目，这是否会动摇英国君主立宪政体，扩大共和派声浪？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了解进一步的情况。静玲，英国本周出台的外交综合评估与过去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特别的受到瞩目呢？
是的，志远，英国周二将出台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外交和国防综合评估，这是英国脱欧以后的第一份外交和国防评估。这份长达100页的报告最受人瞩目的焦点在于英国的约翰逊政府明确地树立了英国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区域倾斜的外交国防战略。英国不在环太平洋的地区之内，但决意来参与印太区域内这个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海盗维护国际自由航行，并且和区域内的国家建立贸易伙伴关系和防御联盟。尽管在报告中把中国视为竞争者和全球的一个挑战，不像把俄罗斯直接就称为敌对国家，但是一位英国政府官员告诉英国的《泰晤士报》，印太倾斜战略是针对中国而来，而主要的目标是在吓止日益严重的中国威胁。而与此同时呢，我们知道在下周一，也就是3月22号，英国政府还将公布一项针对英国国防战力提升改造的一个战略的一个防御指挥文件，那么重点也在亚太区域，值得我们再进一步关切。志远，
那么英国把箭头瞄准中国，约翰逊首相还将出访印度，英国舆论的反应如何呢？
是的，当今世界上最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就是中国的崛起。对于英国而言呢，要成为全球性的参与者，他就必须要接受印度太平洋是新的地缘政治中心，而参与区域经济和防御联盟，并且向中国发出明确的示警。约翰逊政府呢，包括这个约翰逊首相本人，准备在这个春天呢，要到印度访问，那么拉拢区域内的另外一个大国，目标当然也在于建立一个新的这个英国跟印度的一个联盟，并且呢来制衡中国。在英国国内，我们可以看到正反两种不同的主张。英国前财相哈曼主张，面对中国崛起的当前的事实，应该要用诚实、务实和理性的方式跟中国对话，认为在脱欧后还准备跟这个中国对抗呢，英国将是损人不利己。但对华鹰派则认为，连布鲁塞尔都把北京描述成为系统性的竞争对手，而英国在面对香港还有新疆问题的时候，对北京的态度应该要更强硬，这包括跟中国呢在交谈的时候，在交手的时候，应该要拒绝和中国签署所谓的双边贸易协议在内。志远，
另外呢，英国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接受美国媒体的专访，指控英国王室种族歧视，这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是否造成冲击呢？
啊，是的，我们知道这不是英国的王室核心成员首次透过媒体来控诉自己的发生的这个自家的这些委屈或者是内务事，但哈利王子夫妇这次丢出的种族歧视的炸弹呢，它的威力是远较过去伟大，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个人问题或者是家庭问题，而是种族的问题，影响所及呢不仅在英国王室，而且扩及英国本身。那么这边的舆论呢是认为这是1936年爱德华八世退位以来英国君主立宪体制面临最严峻的一次危机，而这个原本是属于英国宫廷的内斗呢，因为涉及了敏感的种族议题，它已经分化了英国的社会，冲击了英国的国家形象，造成英国社会进一步的分化和不安。那么当然它也凸显了英国社会阶级的分野，而以及整个政治体制的再审思哦。我们知道君主立宪到底呢是不是应该要继续存在在21世纪的英国，其实在过去十年来一直都是一个讨论的一个话题。而高龄94岁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凭着她自己的坚毅灵巧还有与时并进的适应力，是广受英国人民的敬重，所以呢只要是英女王还在位，那么王室内部的不和谐不至于推翻君主立宪。但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时代结束以后，那么英国共和派的声浪一定会升高，而英国王室和君主立宪体制也势必会受到新一波的挑战。志远，
好的，谢谢静玲。以上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中国新冠疫苗接种，自愿接种还是强制普打？中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陆续展开。最新数据显示，截止二月底，中国已经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5200万剂次，接种技术的绝对数据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但据了解，中国基层对于新冠疫苗的接种意愿普遍较低，一些企业要求开展领导示范、员工跟随的接种工作。美国之音记者穆兆华盛顿报道。
中国多次强调不会强制民众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开放后全民都应该接种新冠疫苗，但不会强制普打。世界卫生组织已公开反对强制普遍接种新冠疫苗。世卫组织疫苗专家凯特·奥布莱恩在日内瓦说，我不认为应该强制人们，尤其是不应该在疫苗问题上强迫人们。奥布莱恩补充说，更好的方式应该是鼓励人们，给人们提供便利去接种疫苗。世卫组织并不预期看到任何国家强制人们接种疫苗。但据报道，中国一些国企央企把疫苗接种与考勤绩效挂钩，变相强制员工打疫苗，甚至一些涉外部门已经在本部门实行强制普打。中国疾控中心3月1日发文提醒，19岁至59岁无禁忌症人群都应该接种新冠疫苗。建议中写到，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已在全北京市展开，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有力的武器。截至3月2日，北京累计接种新冠灭活疫苗765万剂次，累计超过500万人接种，其中264万人完成两个剂次的接种。北京市民胡小姐是一名国企职员，他向美国之音介绍了所在单位的疫苗接种政策。他说，
目前我们单位只发过这个落实接种疫苗工作的通知，他那个通知里要求是还是按照北京市的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要求尽快落实单位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尽量做到应打尽打。
除了应打尽打政策，同为北京某国企员工的何先生表示，他所在单位的政策是应接尽接，所有北京的国企央企的政策都大同小异。
我们企业的接种政策是应接尽接，是就是与国家的这个号召是保持一致的。所谓的应接尽接呢，就是如果你年龄满足18到60岁这个区间，然后同时你身体没有慢性疾病，比如说像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样的疾病，然后同时呢你也没有或者说在接种一些疫苗，也没有吃消炎药，或者说你也没有接种疫苗的打算， 或者没有要孩子的打算，这样的人群是符合接种政策的，是应该去接种的。
他补充说，
然后同时呢，这个公司下发了这个，接种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通知，就是要求这个符合接种条件的人群，然后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控制这个疫情的扩散，接种疫苗。
胡小姐一直以来都赞同疫苗不可强制接种，但她所在的单位办公楼已经下达了有关接种率的要求，并且各部门已经开始进行不接种疫苗的统计，恐会秋后算账。
然后据我所知，我们所在大厦的物业是会要求租户的接种率尽量超过90%。现在我们单位下发的接种疫苗的通知，从通知内容本身来看，没有太大的这个强制性的意思，也没有过分的约束。但是从实际工作来看，集团要求我们按周上报这个疫苗接种情况以及疫苗接种意愿统计情况。如果你不打疫苗或者暂时不接种疫苗的话，未来有可能会接受到公司领导的询问或者是相关部门的调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企高管表示，他所在的单位多数部门负责对外项目，58岁以下的员工没有特殊原因必须都要接受强制普打，不然无法安排出差工作，执意不接种只能暂时停职等候处理。官媒《环球时报》也曾发文证实，拥有海外业务项目的部分国企需要出国人员注射疫苗，但据报道，由天津电力建设公司外派至塞尔维亚南巴纳特州首府潘切沃的400多名接种过国药疫苗的员工，有超过300人仍然确诊新冠。天津电力建设公司对此拒绝回应，也删除官网上有关塞尔维亚项目的资料。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也多次强调，虽然新冠疫苗是自愿接种，但依旧鼓励单位企业领导身先士卒，一来可以起到鼓励民众接种的效果，二来可以向民众证明疫苗的安全性。他说，我在很多场合说过，领导先打疫苗，大家看到领导打了没事就更放心，迟早都要打，领导早点打还可以起示范作用。胡小姐对记者坦言，多数国企央企的领导班子成员已经接种完疫苗了，管理层人员都是必须接种的，为了要给普通员工起表率作用。他说，
据我所知，现在在单位的统计表上，已接种疫苗的基本都是部门领导以上级别的员工，普通员工多数还是选择暂不接种。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接种疫苗。
民众对疫苗的不信任可能是导致基层员工接种率低的主要原因。虽然各单位已经下达疫苗接种的通知，并且安排领导起表率作用，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像何先生和胡小姐这样选择观望的人群比例还占多数。何先生说，
我之所以不接种疫苗，是因为准备要孩子，然后这个疫苗可能会影响这个胎儿的发育，所以就目前还没有选择接种。
胡小姐则表示，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刚接种了其他疫苗，我现在接种新冠疫苗，担心身体里会有一些排异反应。
2月中旬，中国疫苗和免疫杂志进行了一项名为《浙江省医疗卫生人员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意愿和影响因素》的调查，结果显示，近1000名浙江省的一线医疗医护人员参与了问卷调查，其中 42.46% 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接种已批准紧急使用的新冠疫苗。此前也有针对普通民众的接种调查意愿报告称，有 90% 的民众会选择自愿接种，但相比两次调查结果的巨大差异，该杂志解释称，是因为第二次的调查受访者为高学历年轻群体，接受到的社交网络信息和专业信息更多，对于新冠疫苗有效性和副作用的顾虑也就更多。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低，与民众的接种意愿和疫苗产能息息相关。
我想主要的原因，实际上是，就是这个，因为大家觉得 中国病例本身就极少，几乎没有，然后觉得很安全，为什么就没有这种觉得这个非常大的紧迫性，非常强的紧迫性来接种疫苗了。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补充说
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可能就是为什么政府没有比方说很急迫的推这个这个接种呢，可能是一开始目前的这个它的这个产能可能就是还没有完全上来，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自主研发疫苗的安全性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国内疫苗市场有大乱象之称，疫苗事故屡见不鲜，医疗监管不力，法律法规不严，惩罚不及时到位，也许是罪魁祸首。2005年安徽甲肝疫苗异常事件导致一人死亡，20人重伤，121人异常反应。2007年山西疫苗事件导致近百名儿童中毒或致死。2013年中国南方多起婴儿注射乙肝疫苗后致伤致死。2018年长生生物的百百破疫苗事件中有25万只劣质疫苗流入市场。中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对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十分有信心，他多次表示新冠疫苗整体使用非常安全，没有发现严重不良反应。国药集团党委书记刘敬真在今年1月接受采访时表示未接受到严重不良反应报告，他说目前我们监测到的新冠疫苗接种反应为局部反应为主，主要是接种部位疼痛，全身反应包括头痛、肌痛和发热等。中国两款自主研发的疫苗分别出自科兴生物和国药集团，两款疫苗均为灭活疫苗。目前国内民众接种的疫苗主要来自国药集团。张文宏教授认为灭活疫苗整体上是安全的，比如可能造成过敏或局部疼痛等。黄延忠博士对此表示，中美两国疫苗性质完全不同，但安全性问题上应该相差无几，只是可能在有效率上会有一定差距。他说
对中国是比如这个科兴跟这个国药的是灭活疫苗他们这个跟美国不少就是地方使用的这个我们说的信使核糖核酸的疫苗 mRNA 确实是不一样，就是在安全性上这个实际上我估计应该是差不多，但是可能是在有效率上会有一定的差距。
黄延忠博士补充说，
那是安全性上面它那是可以跟踪的，就这方面的数据当然我们是确实现在还我也不能说没有，就是官方的说法好像是安全的吧，反正也没听，至少我没有听到过就是说就是好像注射的死亡啊这些报道我没听说。
英国金融时报3月1日发文，中国国内接种工作进展缓慢，文章表示中国新冠病毒病例目前较少，这同时也导致国民接种意愿降低，目前的接种率低于形成群体免疫所需的水平。随后官媒环球时报发文反驳，其中一名中国免疫卫生专家表示中国的疫苗接种速度非常快，且仅次于美国。黄延忠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内疫苗接种率从总量来看确实仅次于美国，但中国人口基数大，接种技术和接种率不能同日而语。他说
如果看绝对的这个数字的话，就是说有多少剂疫苗已经打接种了，这个数字呢是绝对数据还是低于美国的，当然就是说在跟其他国家相比还是很高的，就是我们说有5000万多剂疫苗打下去了，这个就是说可能是仅次于美国但是你如果说用这个接种率，就是因为中国人口很庞大嘛，我们说14亿人口的话，那这个比例大概是不到4%，我想是这个比例实际上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很低的，比如说美国现在已经是超过1/4的人口已经接种疫苗了那跟这个4%跟25%比的那是还是差一大截的。
中国欲立海洋基本法，强征90%南中国海海域。媒体报道和分析人士说，中国官方将通过一项海洋基本法， 已正式确定中国对有争议、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并在国际法领域得以更有效地为这一主张辩护。
据中国媒体报道，本月初在北京举行的年度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布的一项计划，要求制定一部海洋基本法。香港南华早报新闻网站援引该计划的话说，中国必须为法律斗争做好准备，并坚决捍卫国家海洋利益。亚太地区的专家认为，中国将利用该法律作为依据，来支持中国对于西太平洋大约 90% 海域的主权声索，尤其是当另一个国家将中国告上国际法庭时，例如菲律宾于2013年状告国际法庭，并在2016年胜诉。中国至今仍拒绝接受这一裁决，认为这是一场闹剧。文莱、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皆宣称拥有从香港延伸到婆罗洲岛的全部或部分海域。这片面积达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因丰富的渔业资源、繁忙的航道和海底化石燃料储量而闻名。越南去年暗示，他正在权衡针对中国提起国际法庭诉讼的可行性。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高级分析师德里克·格罗斯曼表示，我认为中国也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只是试图为应对围绕南中国海出现的官司做准备。
中国试图收购发动机企业西旗，乌克兰将其收归国有。乌克兰官员质疑中国对乌克兰关键发动机企业投资的合法性，针对北京提出的保护中国投资人利益的要求，乌克兰高级官员立即回应，但回应内容和口气给中国泼了冷水。乌克兰与中国的矛盾是否将升级和蔓延到其他领域引人关注。
中国投资人收购乌克兰关键国防企业西旗发动机公司被阻拦下来之后，这起事件继续发酵。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3月11日宣布将把西旗公司收归国有，中国随后在3月12日对此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国要求乌克兰依法维护中国企业和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相关问题。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长达尼洛夫3月12日晚间立刻表示，乌克兰仅承认那些利用正常渠道通过位于乌克兰境内的银行账户转账进来的外国投资，而那些利用灰色和隐蔽的方式通过位于英属的维京群岛或是科隆群岛上乌克兰并不知道的离岸公司的外国投资人，乌克兰将不会承认类似的投资和转账行为，这样的投资人也令人怀疑。他特别强调，来乌克兰投资的投资人的资金应该进入乌克兰。位于乌克兰南部扎巴罗热的西旗公司的股权由当地财阀博古斯拉耶夫通过他自己以及他的家族所持有的一批在海外注册的离岸公司所控制。博古斯拉耶夫从苏联时代起就是西旗公司的领导人，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私有化过程中，博古斯拉耶夫逐渐获得了公司的控股权，但是股权控制的方式非常不透明。乌克兰法庭上所公布的乌克兰国家统一注册登记机构的资料显示，天骄航空等中国投资人在2016年就从博古斯拉耶夫手中收购了西旗公司超过 56% 的股权，但是许多乌克兰媒体说，与天骄航空有关系的一批中国投资人目前已经拥有了西旗公司大约 75% 的股权。达尼洛夫反击赵立坚的这番讲话是在名叫《言论自由》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说出来的。星期五晚间播出的这档时事讨论节目在乌克兰拥有很大的影响，前总统、前总理、其他的政府高官和财阀巨头等等经常是这档节目的嘉宾。言论自由节目当天所讨论的一个话题 就是中国收购西奇的股权和赵立坚的讲话。达尼洛夫发言之际，在场的多名嘉宾和主持人特别提醒乌克兰官方应该重视中国的反应，不应该激怒中国。他们说，中国外交措辞的口气时常充满了东方式的委婉，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针对保护投资人利益的讲话使用了要求这两个字的表述，显示了中国对这起事件的表态很不同寻常。其中的一位嘉宾是当地一家投资公司的总裁，他说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拿出了超过5亿美元的贷款资金资助了西奇股权收购行动。他说乌克兰外贸依赖中国，官方应该谨慎行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是直属国务院的国有独资金融机构，这位嘉宾的说法显示了西奇股权的收购行动背后由中国官方主导，但达尼洛夫的表态却反映出乌克兰不想承认中国官方资本推动的这场收购行动，说明了乌克兰官方在此事上的强硬立场，也意味着中国国有资本未来可能遭受损失，中国官方在乌克兰的行动或将遭遇挫折。达尼洛夫还表示，他反对使用把西奇公司国有化这种提法，因为西奇公司的所有权将会重新返还给乌克兰人民。此外，乌克兰同俄罗斯处在信息战中，而俄罗斯正与中国联手想夺取西奇公司。他说，对于与俄罗斯处在战争状态下的乌克兰来说，绝不允许如此重要的乌克兰国防企业落入外人之手。不过他强调，乌克兰将会履行与中国签署的一些合同。达尼洛夫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等高官被许多时事评论人士称为泽连斯基总统周围的亲西方力量或是乌克兰的爱国力量。泽连斯基周围同样也有亲俄的力量。乌克兰最近开始大举清除俄罗斯的影响，显示以达尼洛夫和库列巴为首的亲西方力量占据上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12日同样发表讲话，他说当局将会审计和调查类似西奇公司这样的战略性企业为何能够落入私人之手。泽连斯基稍早前还表示，不会让西奇公司被外国人控制，不会让发动机技术流失国外。达尼洛夫3月11日还表示，除了西奇公司之外，其他的战略性企业也可能会收归国有，当局将会补偿有关投资人和股东。针对西奇收归国有，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党计划在未来的2-3个星期内向议会提交特别的法律草案。西奇公司事件目前成为乌克兰社会关注的焦点，除了担心乌克兰军事科技流入中国外，国有化行动更让乌克兰商界担忧可能会波及其他的领域。乌克兰各界尤其是农业界更担心中国可能会采取报复行动。乌克兰国家统计局2月份发表的报告说，中国去年已经超过俄罗斯，成为乌克兰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目前在乌克兰的对外贸易中占有超过13%的份额。当地媒体报道，乌克兰60%的铁矿石的出口，还有玉米、葵花籽油等农产品出口都严重依赖中国市场。但中国在某些领域也同样依赖乌克兰，尤其是西奇公司的发动机。中国目前大量使用的各种型号俄制直升机的许多引擎都来自西奇公司。中国的 L-15 猎鹰式战斗教练机的引擎长期依赖西奇公司的供货。西奇公司和他的姊妹企业伊夫前克进步发动机设计局还专门为猎鹰的几款升级版改进和升级了引擎。中俄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也有可能使用西奇公司的引擎。乌克兰媒体报道，中国1月份又同西奇公司签订了价值8亿美元的合同，为猎鹰战机采购400台 AI-322 引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 西西公司已经逐渐丧失了俄罗斯这一长期的主要市场，中国目前成为西西的主要客户。中国差一点就实际控制了西西公司，在最后一刻才被拦下。在这起事件上，乌克兰也成为各方角力的战场。一些乌克兰政界人士说，中国在当地的大使几乎拜访了能够影响这起事件的所有人士。中国投资人甚至请出乌克兰财阀亚罗斯拉夫斯基当白手套，试图控制和改组西西公司的领导层，但是没有成功。美国不愿意看到乌克兰的发动机技术流入中国，日本多年前就同乌克兰加强关系，希望能够阻止乌克兰的军工科技出口中国。一些俄罗斯的军备问题学者说，俄罗斯利益这次几乎同美国吻合，阻止中国控制西奇意味着在发动机领域中国会继续依赖俄罗斯。但西奇公司事件也让中国与乌克兰的关系蒙上阴影，甚至导致双方矛盾可能进一步升级，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几十年来能够轻松获取乌克兰军事科技的时代正在结束。俄罗斯政治学者穆欣说，在乌克兰与中国关系中，中国可能最看重两个方面，一是乌克兰的地理位置，第二就是乌克兰的军事科技。穆欣说，乌克兰的重要性对中国意味着乌克兰临近欧盟，是中国商品进入欧盟的走廊。另外就是中国一直特别感兴趣乌克兰的军事工业和企业。乌克兰外交部目前正在准备当疫情缓解时泽连斯基的亚洲之行，访问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印度，也可能有韩国。政治学者们和一些观察人士说，泽连斯基是否能够访问中国可作为指标，来判断双方处理西奇事件的结果，以及双方之间的矛盾将会升级到何种程度。天骄航空等中国投资人已经把乌克兰告上国际仲裁法院，要求乌克兰赔偿36亿美元的损失。中国投资人还指责乌克兰当局的举动如同掠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拉大旗当虎皮，非法社会组织为何在中国屡禁不止？中国民政部日前公布了2021年第一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的名单，誓言要加大打击非法社会组织的整治力度，并告示社会公众谨防上当受骗。观察人士称，这些组织隐蔽性强，运营成本低，以及社会团体登记门槛过高，尤其是当局惩罚力度不大，是造成非法社会组织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这批涉嫌非法的社会组织名单包括冠以中国、国际、中华等字样的社会组织，如中国志愿者协会、中国党史研究会、国际华人艺术协会等。中国政府认定的非法社会组织是指没有经过在民政部门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的名义开展活动的组织。中国民政部副部长詹成富2月23号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谈到非法社会组织时说，骗钱敛财、扰乱经济社会秩序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他说，非法社会组织不清理、不治理、不整顿，就是对近90万个合法的社会组织权益的侵害。民政部门对非法社会组织是零容忍态度。这不是中国当局第一次公布涉嫌非法社会组织，早在2018年2月，中国民政部就开始公布大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公布五批名单，被曝光的涉嫌非法社会组织超过300家。为了整治名目繁多的涉嫌非法社会组织，中国民政部和公安部在2018年3月28号召开会议，做出打击非法社会组织的行动部署， 从当年4月1号至年底的9个月中，在全中国范围内联合开展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的专项行动，重点打击利用一带一路、精准扶贫等名义骗钱敛财和冠以中国、中华、国际等字样开展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并处置了超过14000个非法社会组织。在报道打击非法社会组织行动时，中国官方媒体引述中国民政部负责人的话说，多数非法社会组织以圈钱敛财为主要目的，特别是其中一些组织拉大旗做虎皮，行骗敛财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影响了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有的非法社会组织冒用国家战略、党政机关名义，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声誉。在2018年的专项打击行动后，中国当局对非法社会组织采取了常态化的治理。今年公布的第一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就是对非法社会组织系统整顿的一部分。中国涉嫌非法的社会组织为何在当局2018年重点整顿和打击后仍屡禁不止？观察人士指出，以中国、中华、国际等字样冠名，混淆视听，狐假虎威，真假难辨，蹭社会热点，招摇撞骗，迷惑百姓，骗钱敛财，隐蔽性强，运营成本低，以及社会团体登记门槛过高，尤其是当局惩罚力度不大，是这些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北京市道恒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梁小军说，涉嫌非法的社会组织会随着中国大环境的变化应运而生，政府取缔了一批又涌现出一茬。他说，这表明政府除了取缔这些非法社会组织以外，没有其他更严厉的处罚和惩罚措施。
如果说他们这样不断的涌现，不断的去搞这些事情，那肯定是处罚力度是不够的，就是利益大于这个受罚的程度，所以他们肯定会去做。然后呢，这一茬人可能没有打击了以后，他们可能不再敢干了，后来又有一茬人，他可能又利用这种资源又去做这个事情，或者说前一茬人背后指使后面人去做，肯定是，我觉得这些人做这些事情就是为了利益。
梁小军律师说，中国不断有涉嫌非法社会组织的出现，是因为这类组织本身不具备完善的手续和相关的资质，达不到民政部门审核的标准，无法步入正规渠道的门槛，因此他们往往就会打着正规登记的类似组织的名义四处招摇撞骗。
他们为什么要打这些幌子？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为了骗取更多的社会资源，这种社会资源就是钱啊、名啊、地啊这些东西。
梁小军律师说，以他所在的北京为例，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机构有很多，其中一些组织更是拉大旗做虎皮，过去曾租一些部队的政府机构的房产装点门面，这些机构由背后的某个公司操办，用所谓的中国中央等名头到不了解情况的外地去骗取社会资源，骗钱、骗财、骗色等。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由于中国当局处罚的力度不够，涉嫌从事非法社会组织的人所付出的代价不大，再加上这些人隐蔽性强，真正的老板往往藏在幕后，因此这也是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屡禁不止的一个原因。他说，中国政府要铲除这些非法社会组织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只要以未在民政部门登记之名就能取缔这些非法社会组织，但是要以刑法或民法对这些非法社会组织提起诉讼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儿。
老实说，办这些事情的人都还是挺聪明的，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呢，就说，哎，我们从来没跟你们说这个东西是政府组织啊，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东西是政府办的，为什么跟你收钱呢？是我跟你提供服务的，我什么服务呢？我就说是让你对这些一带一路的这些项目呢了解的更深刻啊，实际上是我们是提供是咨询服务啊，所以说的话，你要说是从刑法上面，或者说是更稍微松一点的，就是从那个治安管理的这个方面，你要去对他们进行打击的话，可能也还没这么容易。
中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年2月6日修正版规定，成立社会团体法人必须向民政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提供宗旨和业务范围、验资报告、场所使用权证明、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发起人和负责人的情况、章程草案等。条例还规定，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不得从事盈利性活动，还必须接受民政部门的年度检查等等。陈朝辉教授说，中国的一些社会组织、团体或非政府组织之所以游走于政府管辖的体系之外，是因为在中国这类组织想要在民政部门登记比较难。他说，仅以登记的组织名称为例，如果要登记类似一带一路基金会的名称，根本无法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因此他们才打政府体系管辖外的擦边球。此外，陈朝辉教授说，一些经济领域的涉嫌非法社会组织不断涌现，与中国经济政策导向出台后，让他们窥视到潜在的经济利益，从而以各种名义骗钱敛财有着直接的关联。
一旦有一个这个政策导向的话，那一般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这些资源就流到这个方向来了。就比方说是你一带一路的，那不单单是一带一路的具体投资的一些附带的项目了，包括一些交流啦，这些可能都有。这些人的话可以通过一些办法呢，就可以把这些钱呢就可以啊，就是比如说一些补贴了，甚至通过企业的联系呢，就可以把这些钱呢就拿到手上。
陈朝辉说，文革期间中国当局管制的非常严格，类似涉嫌非法社会组织极为罕见。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越来越宽松，各种团体社会组织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应运而生。当局现在接二连三地曝光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并对查证违法的社会组织进行打击，反映出这些组织对社会、对公众造成的危害，是中国政府政策上的一个变化。陈朝辉举例说，前些年曾风靡一时的 P2P 网络借贷，由于中国政府有效的监管不够，对金融市场秩序造成很大冲击和危害。但是当局在充分认识到其危害性之后，出重拳治理，现在网络借贷平台已完全归零。陈朝辉教授说，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监管的权力很大，在一党专制下，只要党和政府想出手出重拳，就能达到整治的目的。不过他也指出，与互联网金融风险和严重的危害性相比，涉嫌非法社会组织的影响面要小得多，只是局部和行业性的，不像金融风险可能对中国整个经济产生重大冲击。但是他说，在当局下定决心要打击非法社会组织的时候，他们被取缔也就指日可待了。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2月20号报道，北京市民政局日前取缔了建党伟业文艺奖组委会、建党伟业文艺贡献人物、国家抗疫宣传大使等19家未在民政部登记却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进行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报道说，这些团体伪造印发国家级社会组织红头文件，并加盖伪造印章，以举办各种评奖活动为名进行欺诈敛财。北京民政局执法人员称，这些非法社会组织有五个特点，用中国、中华、世界、国际等字样冠名，让老百姓真假难辨，蹭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等热点，吸引社会关注，狐假虎威，招摇撞骗，擅自对外发布通知，广泛和针对性的向文学艺术界一些名人邮寄虚假评奖证书等骗财敛钱，行动轨迹隐蔽，无办公室场所，无有效联络方式等等。据称，今年以来，北京市民政局立案调查了167家非法社会组织，取缔55家，并会同有关部门关停取缔32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北京的律师梁晓军说，这些拉大旗做虎皮的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骗取公众的信任，跟一些有权势的人的支持、默许甚至是纵容有关系。这些名人、权力人效应有意无意中助长了这些非法社会组织骗钱敛财等活动。
他可能也得拉几个人拉几个大旗当虎皮嘛。我觉得是有，他可能得有这些东西。那背后这些人是不是有利益存在，
那就不好说了。
梁晓军律师说，中国一些人官本位的思想严重，特别认什么国字号的旗号，这也无形中为这些非法社会组织运作和敛财提供了土壤和条件。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